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嗱，我3月起实施新外禁吸烟新法。嗱，我非一线公职人员每周在家工作至少一日。首都行政区政府注资5000万澳元加快释放土地。首都行政区政府向医疗部门增拨440万澳元。惠州新型摄像头半年查获数百万例违规驾驶司机。新州审查可开发政府土地并出售给开发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州政府已在今年3月1日起实施禁烟新法，禁止在室外公共场所吸烟以及吸电子烟。该法已在2023年4月和5月间经过公众咨询，旨在创造更健康的户外空间，并保护更多人免受二手烟的危害。南澳毒品与酒精事务处烟酒科负责人 Sinko 博士表示，2022年的研究表明，有 50% 的南澳人表示在过去的2个星期内曾被动吸入二手烟，其中大部分是在户外。我们已经知道吸二手烟可能造成的危害，现在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实际上电子烟亦具有一些与实际烟草相同的化学物质，所以会有相同的健康风险。南澳州政府根据科学证据和大部分南澳人的诉求而推出了禁烟法律，以期清除空气中由于吸烟或吸电子烟而产生的有害物质。南澳年轻人和患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会受益于此法律，尽管大多数人会遵守该新法，但南澳卫生厅和南澳警方有权在需要时强制执行这些法律。在禁烟区域吸烟者将被当场罚款105澳元，并可能被起诉支付最高750澳元罚金。南澳州政府仲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大对烟草和电子烟方面的处罚，例如向儿童出售烟草或电子烟。研究表明，电子烟产品可能含有多达42种化学物质，其中包括多种重金属元素。这些化学物质不单止会导致肺部损伤，还会影响身体的其他器官。南澳毒品与酒精事务处的人口医学专家兼临床主任 Coco 博士说，我们知道吸烟会导致癌症和慢性肺部疾病，并与中风、高血压和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有关。尽管有证据表明电子烟有助于戒烟，但与从未吸烟或电子烟的人相比，吸过电子烟的戒烟者又重新开始吸烟的概率要高得多。阿德莱德消息，根据南澳州政府的数据，近 1.5 万名公共部门的员工，除教师、护士和警察等第一线工作人员外，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日在家工作。据广告人报报道，南澳州政府表示，截至去年6月，公共部门共有14,375名员工，其中 12.8%， 即14,686人签订了某种形式的在家工作协议。这个意味着大约 40% 的非一线公职人员可能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日在家工作。南澳州政府表示，在其劳动力资源中 45.3% 是警察、医生、护士和教师， 28.2% 担任其他前线或直接支援角色，包括消防员、救护人员、专职医疗专业人员，例如物理治疗师和放射技师、学校服务官员和残障服务人员等，在总计相当于90,533份全职工作的公职人员中，前线工作人员约占 73%， 即66,089名，其余 27% 的人担任政策或行政职务角色。公共部门就业专员 Randy Eric 表示，南澳多年来一直是提供弹性工作实践的领跑者，预计在整个行业中，大多数正式的在家办公或远程办公安排将每个星期提供一日在家办公，并具体取决于工作性质和业务要求。他说，大多数政府员工都担任第一线角色或支援第一线员工的关键角色，对众多数量的这类员工来讲，换下工作安排是不可能的。南澳州在家工作的公共部门员工人数从2022年的 11.3% 增加到2023年的 12.8%。统计局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定期在家工作的人数正在下降，但仍高于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的水平。统计局说，去年8月 37%的受访者经常在家工作，这个比2021年记录的40%有所下降，但高于疫情爆发前公布的32%。坎培拉笑说，较多行政区政府将向郊区土地局一次性注资5000万澳元，以加快土地释放。较多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住房。首都行政区政府将在今年6月份公布的2024-25财年预算案中推出一个额外的住房供应计划，由郊区土地局负责。在首都行政区的年终预算审查中，印花税的预期收入预计为2.29亿澳元，与2023-24财年预算案的估计相同。近年来，印花税帮助增加了首都行政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相与印花税受到了冲击，预计会下降1200万澳元。首都行政区的财政收入受到房地产市场疲软和利率上升的冲击，但预计当利率下调时，需求将会增加。根据预测，今年晚的时候会有1到2次降息。首都行政区政府认识到，任何降息都可能刺激住房行业的需求，而这些将需要更多的住房供应。近年来，政府未能实现其土地释放目标。按照政府目前的计划，5年内预计将有16,935套房屋出售，其中大部分13,620套是多单元住宅，其余3,315套是独立房。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向郊区土地局提供资金，是为了确保该机构能够就土地释放问题做出决定。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政府将在医疗服务部门增拨4,400万澳元。首都行政区政府表示，其中的1,700万澳元用于扩大坎培拉医院关键服务大楼的紧急服务，额外的2,700万澳元资金将改善护理、助产和相关医疗专业人员的福利，以帮助留住和吸引这些重要的医疗工作者。1,700万澳元的坎培拉医院扩建资金将包括增加分诊点、提供即时紧急治疗、设立一个有评估复杂需求包括行为困难的病人的机构、成立一个更大的医疗急救队。当地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首都行政区卫生厅长斯蒂芬·史密斯说，随着我们的医疗系统不断发展，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我们的劳动力也随之增长。这个包括为护理、助产和专职医疗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多支持，开展招聘活动，以及成立一个专门招聘专科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团队。墨尔本消息，由于维州大量司机违反交通规则，维州政府将从全新人工智能摄像头系统中获得超过2,600万澳元的罚款收入。最新数据显示，维州的6个移动摄像头在短短6个月中就发现了超过5.3万次违规行为。从去年7月1日至12月30日，这些摄像头检测到30,231名司机在开车时使用手机。同期，还发现近1.65万名司机和6,374名乘客没有安全带。这些自去年7月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摄像头会拍摄违规司机和车辆的高清照片，然后交由人工核实评估，最后开出罚单。如果开车时使用手机，司机将受到扣4分和罚款577澳元的处罚；如果没正确佩戴安全带，将受到扣3分和罚款385澳元的处罚。根据这些数据，维州政府将获得近2,625万澳元的收入。上述6个摄像头耗资3,370万澳元，可安装在200个不同的地点，其中在 Clarupe Somerton Road 和 Boringa Boulevard 之间的 Pasgoway 路上被抓拍到的司机最多，为3,245人。其次是 Campbellfield 特区的 Side Road 2,469人和 Berwick 特区的 Cry Road 2,398人。维州政府表示，所有罚款收入都将用于改善维州的道路网络。过去5年中，维州公路有超过140名司机和乘客因未揽安全带而丧命。去年，维州公路有295人丧生。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34人死于交通事故。雪梨消息， 在新州工党政府可能将公共土地交给私人开发商的可能性后，人们对私有化的担忧有所上升。为了缓解住房危机，新州政府正在对政府所有的土地进行审计，目前已有300多处房产有可能被用来进行住房开发。新州土地厅长 Campbell 在2月21日的州议会预算听证会上表示，政府是否将确定下来的地块出售给私人开发商，将稍后作出决定。他说，政府的目标是提供住房，如何提供住房，这个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每一个地点。这个引起了自由党和绿党对工党在2023年赢得州选举之前发出的停止30年来私有化的关键承诺的担忧。反对党规划发言人花露说，厅长不单止无法提供工党完成土地审计的时间框架，这个已经落后于计划，他还不能排除将土地出售给私人开发商的可能性，这个将是又一次违背承诺。私有化可以指将全部或部分政府财产或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一份议会报告发言，经通胀因素调整后，自1989年以来，历届政府以约969亿元的价格出售了大量资产。绿党规划发言人希金森说，如果新州政府真的反对出售公共资产，新州厅长应该能够保证这些公共场所不会被瓜分，并出售给私人利益集团以获取利润。希金森还提醒注意，新州政府审计及其建议显然缺乏严格的反腐败保障措施。听证会被告知，在对政府全部土地审计中，约有4300块土地被评估，其中300多块被指定为潜在的住房开发地点。每个地块的尽职调查考虑了当前的土地用途规划、场地污染、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可及性和其他因素。在富余公共土地上的开发项目将包括至少30%的可负担住房、公屋、普通或所有年龄层的住房。新州工党发言人表示，在调查使用公共土地的机会时，不希望排除任何可能性或自我限制。新州政府所属的开发商 Lincoln 公司和新机构 Homes New South Wales 预计将参与大多数地点的住房开发。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